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帕塔克，我是帕塔哥尼亚大陆区负责人老曾。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个项目，叫做百分之地球税。那跟我这次来谈的嘉宾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叫做 NY 牛运，对吧？
对。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比较我们团队比较新的一位同事，自我介绍一下吧 ，NY。
好的，好的，感谢曾总邀请。我叫 NY。牛云，然后我是去年加入 Patagonia 的，但我加入 Patagonia 之前也一直在做环保公益的事情，在一家环保公益组织简述中国工作了5年。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其实是学的是服装设计，所以也跟现在的工作关系蛮大的。那之前做服装设计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些环保可持续的这些问题。
是去英国留学学的服装设计，然后直接就进入做环保了，还是做了一段时间设计然后再去进入做环保的？
从英国回来以后，是先自己想做一个品牌，然后当时也是想做一个可能更可持续，叫 slow fashion。 就因为当时像 fast fashion 就快时尚这个概念非常的流行，所以当时回来也想说做一点更有意义的这种品牌。然后后面的话，因为在生活在上海还是需要有一些收入，所以也到公司里面做一些活动的策划、活动的设计相关的工作。
对，所以呢，加入这个我们这块就是Patagonia这块做百分之地球税啊，百分之地球税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对我们自己，不光是我觉得对听众们，就可能对于咱们自己团队的很多同事都是比较新的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百分之地球税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的，百分之一地球税它英文原名叫 1% for the planet， 其实中文翻译我们就是加上了这个地球税的概念，我觉得翻译的特别好，就是相当于是让企业主动的去为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环境去交1%的税。这么一个概念，它其实也是由 Patagonia 的创始人 Ivan， 还有另外一个他也是做这个飞行吊装备的好朋友叫 Craig 一起创立的。然后他们应该是90年代创立的，初期是两位老板吧，就觉得自己做这个户外的这个产品其实是对自然环境有一定的伤害的，而且跟这些自己热爱的运动也跟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是想发起这样一个倡议，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这个阵容当中来。所以一开始他们其实是捐赠的是10%的营收，对。然后后面发现好像可能有时候生意好，有时候生意差，就这个捐赠的数量时高时低不太稳定，所以后面他们几年之后就确定下来是捐赠1%的营业额作为这个公益基金。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平台，主要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些公司以及企业，可以让大家去主动的去承担这个环保的责任，一起去保护我们的星球。而且它这个成立的也有一定的背景，我看它官网上有写美国的一个每一年的慈善的捐赠的总额当中，其实只有3%运用到了环境保护里面来。所以这样看下来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字。然后我这两天也大概看了一下中国的这个百分比其实是更低的，可能都千分之二吧，大概这样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就是说是在总共的这个慈善资金里边的一个比例，是吧？就在美国只有比如说每大家捐100美元，可能只有3块钱去做环保了，
对，
剩下97美元都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方向
那在中国可能这个比例还要再低，就不是就可能就1%都
不到。对，就我看中国慈善捐赠一年可能现在能到2000亿，然后用到环境保护的可能就5亿，所以就1/2%。2.5%
很少，对不对？对，但刚才说到1%这块，我觉得其中一个刚才你也提到了，他们以前是最早是捐10%的盈利，然后呢，发现那个盈利嘛，反正是企业嘛，有时候挣钱多，有时候挣钱少，有时候甚至于不挣钱，
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就变得非常不稳定，那其实对环保组织也不太好，你不能说今年。 生意好了咱们使劲做环保，明年生意不好咱们不做环保了，因为环境地球是不会太理会这个你这个生意做得好不好的这件事情的。
对的，
所以就所以他们就改成1%的营业额了。
嗯，
但其实1%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就是听起来好像很小，
嗯，
但实际上呢，正常的企业可能它的就是收入营业收入的话，只有很小一部分便会是盈利，所以其实1%的营业额往往代表了一个可能不见得比10%的盈利要低，实际上。
对对，而且可能有时候万一你今年生意不太好亏钱了，但这个钱你还是得捐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考验人的一个东西了。
对，
其实我们在前2009年的时候也试尝试个引入过1%地球税，这次在引入中国应该第二次了，第一次的话做了2年觉得这个好难啊，就是因为就是你说那个就今年明明都已经亏钱了，然后还要再捐1%，
多一份成本
啊，简直就觉得这个压力蛮大的。但就是说，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也是对于这个参与进来的这种企业，有一些种它的这种财务的这种健康性会有要求，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型的企业，你才能够就负担起这1%额外的一个这样一个就是给自己收的一个税吧，帮地球也可以说是帮地球交的一个税。
对，是的，而且可能你的一开始的初心也要比较就是可能你从成立一些品牌成卖你的产品的最开始，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是很认同的，可能你才会去主动的加入这个行列里面来。
对，那1%现在是它的规模怎么样呢？就是会员，然后它的整体的规模是和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呢？
我这边有个数据，就是它其实捐赠的金额已经在全球累计下来已经有3.6亿美金了。然后主要的会员其实目前还是集中在欧美，因为可能根据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啊，还有一些大家的认同感，其实在亚洲是蛮少的。对，就全球大概有6000多个企业的会员加入了这个平台，在持续的捐赠。但是我发现，在亚洲其实也就可能200个左右，然后也集中在日本和韩国。所以中国，我之前在平台的后台能看到，大概注册认证过的有20多个品牌，但是可能有一些也是可能10年前去加入了，后面估计也没有再持续捐的。
对，所以还处于一个起步状态。
对对，在中国还是可以有很多发展的前景的。
对，所以其实任何企业都可以参加，对吧？
对，
这个，
对的，任何企业，甚至你是个人，你也可以参加。
OK， 个人那就是捐自己的收入。OK， 好吧，不需要是一个什么营业执照吗？
他其实对你加入的认证没有太多的要求，他其实是会去可能认证更多是去看你这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是真实的，因为可能他会要去，因为这1%是向你许下的一个承诺嘛。
对
对，
这个钱是给到谁呢？这个捐出来1%，比如我是一个个人，我捐了1%，那这钱给到谁呢？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1%的平台设置比较有趣的地方，因为大家以前可能觉得，哎，我捐钱就捐给某个基金会，那他就把这个钱用作这个基金会的一些公益基金去使用了。但是1%他自己只是一个平台，他只是一个倡议者，他并不去接收这些资金，所以我们捐赠的所有的资金可以是由这个捐赠者自己去选择的。
所以这个钱是从捐赠者就是来选择给到谁，是吧？
嗯，对对对。
那一般给到都是都会受益者都是谁？
他其实主要是倡导大家能给到一些中小型的草根类型的环保公益组织。
嗯，什么是草根类型的？
草根就是，哎，对，这个问题挺好。草根就是比较偏民间发起的这种小型的公益组织，可能它就是由于某一个人有一个环保的初心，或者某一个团队他想做一些环保的事儿，慢慢做起来的这种公益组织。
OK， 这么讲聊聊国内吧，1%。那在全球有6000多个会员，那国内就是咱们是怎么落地的呢？
国内是我们先是找到了一家在中国做环境保护比较好的基金会，叫 SEE 基金会。大家可能听过他们以前做的一个项目叫就是蚂蚁种树。 就是咱们在支付宝上面每天捐的那个能量，其实就是捐给他们在阿拉善种那些梭梭树，就他们这个公益组织最初是这样起家的，然后它其实主要是由一批企业家发起的，然后企业家每一年交一些会员费去作为这个公益基金，去支持到更多环境保护的内容。一开始可能就是在这个西北阿拉善那些地方做这个防止土地荒沙漠化这个比较单一的项目，但是他们发展十几年来也拓宽了很多，所以现在在中国国内他们有一个网络叫那个劲草和创绿家，就下面囊括了基本上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小型的草根的公益组织。
对，那咱们这个项目在这个中国落地之后，是一个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能给大家讲讲吗？就是说，通过 SEE 这个基金会，这个9%税在中国现在做了些什么事儿呢？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去启动了我们的第一期的1%的捐赠。然后我们第一期其实也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我们也和基金会和团队的同事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形式是捐赠最好的，因为作为 Patagonia 这个品牌，大家是可以认识到我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品牌，但是我们也想要通过这些实际上的一些环保的公益项目去让我们的会员和关注我们的人去更深的了解到在中国大家环保可以做什么，以及比如说大家可以是不是有一些环保的行动也可以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大概是设置了两个方向吧，一个是去支持我们的在地的一些公益组织，就是已经在做环保的公益组织，因为我们现在有5个城市有门店，所以我们就是在这5个城市挑选出来了5个当地比较优秀的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然后去给他们一定的资金的支持，以及我们平时的这个会员的社群活动给到他们一定的宣传以及人力上面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比较努力在开拓的，就是去寻找一些在玩户外的这些有环保的初心，但是可能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实现他的这些环保的想法的一些户外人。就比如说像在这个今天我们还在聊的一个，就是在云南老君山那边的一个做传统攀的周磊老师，他就是一直想在当地去推动当地的环境保护，以及和村民还有当地的攀岩者一起构建的这种可持续的社群。那我们就会去跟他们去聊，然后让通过 SEE 比较专业的这种公益项目的指导去帮助他们去完善，去优化他的这个想法，然后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这个最后项目的落地的这个机会。
对，就是你提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一些攀岩爱好者会对这个环保感兴趣，因为咱们都认识一些攀岩爱好者，其实大部分人对还是对环境还是挺重视的，对吧？起码就是说你攀岩的时候，你希望你去玩的地方还是一个比较干净，环境比较干净，岩壁也比较干净，然后没有太多的破坏的这种情况。那就是那你刚才这个老君山这个项目，它的就是说到环保就会保护什么东西呢？或者说你跟当地人的一些社区的有一些，就是因为有些居民对吧，在当地在这个环境下的环保意味着什么？就是因为跟人有关系嘛，也跟环境有关系，那跟人会有些什么样的，就是从攀岩这个角度和当地社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吗？还是会有一些当地人会去攀岩吗？就是这个周磊老师会做些什么事儿呢？
对，就是他这个项目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他本身这个攀岩的岩场的所在地已经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所以他的自然环境是受到一些就是当地政府的重视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时候也会知道，攀岩就是有时候你突然一群攀岩的人来到一个村子里，大家都不知道你要干嘛，也会觉得这群人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是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和当地的本地人的一些小的冲突。所以就是周磊老师想搭建出来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社区，因为攀岩的人到达当地其实也会给当地人带来一些收益， 他们会在这个村民家去住民宿，甚至可能吃饭也会在他们家里，然后相当于是一群深度的旅游的这种人吧，住在那里。那当然因为可能很多攀岩人 他来自大城市，他到了村里也会发现，哎，其实可能村里面的这些环保的意识啊，或者是对于比如说垃圾处理的这种基础设施其实是很差的，那他们会看到一些环境可能会存在的问题，那也想去通过这些岩友的力量可以帮助村里一起去改善这个环境，去解决掉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他们在攀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增加对这一片自然保护地的这些野生动植物的理解，去搜集一些更多的信息，这样可以做成一些整理。然后比如说暑假寒假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亲子家庭来，可以增加一些当地的这种自然教育的内容，其实对于不管是本地的人还是来玩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的教育的方式。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刚才你说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旅，像那个游客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是像普通游客那样可能来拍照片啊，去玩两天就走了，他可能在住时间会比较长，对吧？
对，
就可能甚至于时间住个一两周，甚至于一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实际上就他跟就是游客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会那我就想象他可能会跟当地人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交流，因为你经常就在这儿嘛，
哎，对，
整天抬头都能，
是他在那儿住了十几年了，可能跟那些村民都是像家人的关系了，
对对对，就很熟悉了，对吧？就所以他实际上就不是，就是说他会就是大家就变成好像就是有点像个邻居一样的一个状态了，
哎，
对吧？所以我就想起来有点像，可能就是像北京像白河那个我比较熟悉的，因为就是白河这个攀岩区攀岩社区吧，很多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实际上有自然村有一个上下张家坟村下张家坟村，然后呢就在岩壁这个旁边，然后那有一些北京的那些岩友他就会在那边租个房子，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就住在这个村里头，然后跟村里边这些原住民啊这些村民啊大家都会搞得比较熟，还所以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大家还会有些互动。那我想可能攀岩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可能其他一些运动也会有这样的特点。
对，我们其实每次到海边冲浪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冲浪的人他也很关注海洋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冲浪上来走在沙滩上都能看到很多垃圾，所以我们也发现很多这个冲浪的朋友他们定期也会组织大家一起去清理沙滩上面的垃圾，做一些这种环保公益的内容，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后面能够发现更多这种有一点就是大家有做环保的初心，然后也同时在玩户外运动的这一些算是意见领袖的人物出现吧，就可以让他们更深度的去做更多的对环境有意义的事情。
在环保这块的就是环保这个方向上的意见领袖。
对对对
对，那就是那目前的话已经落地的项目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两个，咱们现在这个百分之六税已经在做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每个门店的当地的城市是有一些合作的公益组织，像北京我们合作的是那个无痕山林小组，他们其实是在中国一直在推广 LNT 无痕山林的这个理念，做很多这个LNT 导师的培训。在上海的话，我们资助的是一家叫城市荒野的组织，他们也特别有趣，他们其实是一直在上海做本土乡土植物的保护，因为当时我们认识他们也是觉得特别神奇，因为感觉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都是钢筋混凝土，应该没有什么本土植物，但他们就是一直在去找回这些植物，并把他们就是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重新能够看到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每个月会去到他们保护的那个叫金海湿地这边去帮助他们一起去清理一些外来入侵物种，然后帮助他们去一起去恢复这个湿地的微小湿地的这个生态， 然后在成都的话，我们是和一个叫反电鱼联盟的组织进行的合作，他们做的事情也很有趣。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其实想要跟他们合作，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做飞蝇钓的推广，然后飞蝇钓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河流、保护河流生态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其实跟反电鱼做的事情是很一致的，大家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去维护河流里面的这个鱼类生物的这个生态多样性这么一个方向。
反电鱼是个什么概念呢？
可能大家有听说过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在中国有一些就是这种非法捕捞的行为，就可能会去电鱼啊、毒鱼啊，或者网鱼啊，一些不同的这种就是被禁止的行为。但是因为电鱼这个方式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能让你得到很多鱼获的一个行为，就它可能会在这个河流里放两个电极，然后通电以后，就鱼遇到水是导电的嘛，所以水里的鱼被这个电触到以后，可能它就翻肚子飘到河面上来了，然后你就可以迅速的去把这个鱼捞走。但是这个危害非常大，是因为它首先可能你会电到所有的鱼，有可能你只想要其中的一半，另外一半它就不要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它会危害到被电的鱼之后，它会影响到它的生殖系统，所以基本上可能被电过的鱼，即使它没有死，它恢复过来以后，它的这个生育能力就丧失了。可能威胁最大的是它会电到很多鱼苗，这样子小鱼基本上受到那个电流就会死掉了。
对，所以就断子绝孙，实际上是就是。
对对，是的。
所以反电鱼联盟实际上就是来，想就是打击这种情况的，
对
吧？对，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是因为我如果在那种很野生的环境下，野外的河流里，你其实是很难真的去发现到那么多这些电鱼啊、毒鱼的人，所以他们其实是也是发展出了一大群的这个志愿者，就大家可能平时也是钓鱼爱好者，所以钓鱼爱好者他平时就守在河边，所以他是最好的这个去巡逻的人，他们就让他们就教会他们怎么去跟这些人交涉，跟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甚至是可以联动到这个政法的系统，让那个这个他们应该是渔政部吧，渔政部的一些执法人员来去阻止这个行为。
OK， 对，都其实这项目都挺有意思，就不太像这种传统意义上那种，就是你开始，我觉得就一开始你讲的这个东西都是更多的是百分之九十税资助的，就是帮助的都是一些这种草根型的环保组织，所以他们的话题呢就不像是什么三北防护林，或者是一个什么治理长江黄河这种非常宏大的目标，它可能解决的就是家门口门口的一件事情，像你说比如上海的一个组织，它可能就是一个某一个浦东某一个湿地公园的一个生物的一个多样性啊，或者是原就是本地的这种植物也好，是鱼类也好，是昆虫也好的一些保护的一些东西，它实际上它的东西是很清晰的，就是它就是对吧，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要来就是管我们自己家门口这块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跟传统的讲的这种环保的不太一样的。
对，我们当时第一批去选这些合作的伙伴的时候也特别去关注这些，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是大家能看得懂的，而且是可能他讲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原来有这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可能他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的。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紧接着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呢有些朋友就会想，那其实环保这个事情咱们国家政府在做很多事情，对吧，环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国策，包括现在这种双碳，这种中国现在提出这双碳的目标，所以呢对环保这个东西是政府是很重视的，为什么还要民间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之前也去想过这个事儿，因为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吧，大家一说，哎，这个垃圾太多了怎么办，这污染太大了，但是每个人都会觉得，哎，应该政府做点事儿。其实政府也在做事儿，但是有时候你的社会需要变革，社会需要改变，其实是需要不同层级的人同时在做事情，就政府它可能会搭建一个大的方向，大的框架，然后可能一些企业也会 通过他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作为每一个市民，他可能也能尽一份力去出一点力量。然后公益组织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价值吧，可能就是他在做一些政府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事情，但是企业在这个事情上又没有办法得利，所以没有企业会去做，所以它是中间的一个类似润滑剂一样的存在，就他在做一些可能大家关注的很少，但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但也许这个问题慢慢的被解决，慢慢的做出一些好的案例来以后，那政府就会去更关注它，去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就是说这些小的型的这种环保组织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我听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方面是可能做了一些这种填空的东西，就是可能政府做的都是大项目，那可能大项目呢可能有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就顾及不到了，那这些环保组织就可以把边边角角，所谓的边边角角，也就是在自己家门口的这些问题管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会引起一些变革，对吧？那你说的变革是什么，具体是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就比如说吧，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关注这个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可能真的太大了，就不是我们任何普通人能够这么直接都感受得到的。但可能公益组织它就会关注某一个气候变化里面的很微小的一个问题，那它可以去把这个问题很精准的发现，然后把这个问题很清晰的去向比如说像媒体向公众去阐述出来，并且它可能会去钻研，哎，这个问题可以用什么方法得到解决，那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是作为一个助力推动的一个角色在里面的。
OK， 对，他可能就是在专注于某一个话题，
对，
然后呢在这个话题上来的，就所以我想到就是说有就像青海就有一个组织，他们就是具体名字我想不起来，但是他们主要就是在观测人熊冲突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去观测，就是因为那边有熊嘛，像那个青海那边三江源国家公园啊，他们就会去看，哦，那熊今年有多少，就是会跟熊会不会跑到这个就是牧民的家里面来去袭击这些牲畜啊，或跟牧民发生一些冲突啊，他们会监测一些数据。其实侧面也说明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熊可能没有吃的了，或者是气候变暖了之后它冬眠时间缩短了，他可能就以往年可能是五月份他才冬眠完，可能现在最近几年可能四月份三月份他就从洞里钻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跟他的以往的这个生活习性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嘛，所以也能够看到一些这种就是咱们所谓关注的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大的很大的一个命题下面的一个小的问题、但是它是实在存在的一个问题，
对吧
来引起大家来关注，所以这种其实还是蛮有这个有作用还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公益组织一般大家做事情他会考虑很多方面，比如说可能政府他是制定出一个规则来，那大家就在这个规则下面做事情，他不准这个或者是他允许做这个，但公益组织他可能是要考虑，哎，这个人也要这样生活，但这个熊也应该要受到保护，那所以他会在从中去探索出来一个更综合的方式去把这个问题化解掉。
或者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就是我想出一些就是他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社会变革，还有一些创新的。咱们上次我想到去就是上次我去那个惠州去看的那个，那边有个也是个小型的环保组织在做这个保护穿山甲的这个项目，那其实他为了监测穿山甲，因为穿山甲是在洞，大部分人在洞里不在外头跑嘛，所以他们就在穿山甲的洞口放摄像头，但是那个摄像头呢不太好用，然后这个人呢自己是个可能是个理工男吧，他自己去研发好的摄像头，然后呢摄像头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变成可以到处去卖去了，然后包括很多国家公园都买他的摄像头在做监控，这种野生动物的监控，因为他本身在做这个，他自己是在做这个东西，他不是一个摄像头生产厂家，他自己就是一个小型的就是一个 NGO， 一个不能说 NGO 就环保组织吧，那他就很了解这种环保的
需求，
对，就是他知道他们自己需求是什么，
是的，
对，所以做的东西 就变得很实用，然后实际上也推进了整个，就是不光是穿山甲的保护，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动物保护的这个技术上的推进，这是不是可能也是一方面？
对对对，是的，就是他其实做公益很需要创新的能力，因为你不是在，因为其实公益组织大家都知道，就是没什么钱也没什么资源，大家其实都是凭一腔热血在做事，但是有时候你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就把这个事儿干成了，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能去很聪明的去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就是还是很，就是这种也是一种很创新的东西，可能就是也是要在这种小型的环保组织，可能不是在一个大的政府项目里下面能够孵化出来的东西。
对，它就很灵活，而且比较个人化。
对对，而且很就会很精准，就是在它的需求就会很精准到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
对的。
对，那这块呢，就是说百分之九税今年算是落地了第一年。
对，第一期。
对。那就第一期落地了，就是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在这个项目，
我觉得可能个人来讲是角色的转换吧，因为以前我是在公益组织，就简单讲可能就是甲方乙方，变了一下，对，以前可能
甲方了，
对对对，但是以前呢，可能思考的方式就是想说，哎，我要把这个事儿做成，我需要这些，所以我们也会去找品牌说，哎，你能不能支持我们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有时候得到支持肯定是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哎得不到支持，你也会想，哎，他为什么不支持我？我这事儿这么好，就我在这个帮地球做事儿，为什么他不支持我？但是换到甲方以后，哎，你就会发现，哎，的确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思路。就是可能你的方向或者你的项目是不是不够完善，或者是你讲的这个事儿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而且其实在通过转换我也觉得学习到很多，因为之前可能关注的就是某一个领域，然后在做的就是一个，就像刚刚讲，就在精准的去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做百分之一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不同的策略，就也想去涵盖不同的内容，所以在整体的规划上面也去尽量的想要让我们的项目比较丰满一点，而且也有机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公益组织，其实是很有趣的。就因为其实每一个公益组织的这个发起人其实都是一个就故事很长的人，
是吧？
对，
故事很长。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公益组织或者发起人是谁呢？
我想想啊，还有谁，
或者你觉得最没想到的一个角度的这个怎么啊还会有做这个的，这种有没有这种时刻？
我觉得去年我们去海南不是见了好几个公益组织嘛，就其中那个智鱼那个公益组织，他们是在做海南的这种渔业的可持续转换的一个公益组织，就当时跟他们聊我就觉得哎还挺神奇，好像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有这种方向上面的公益组织，因为可能大家做的更多是保护啊，或者是一个比较聚焦的解决某一个问题，但他就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团队，但是他去解决的是可能想改变可能海南省的一些渔业这种农业上面的一些大的问题，而且他们做的事儿都很专业，就是你会发现他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公益人，他可能之前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过很多年，然后可能在产业里面有很多经验，但是他又要去跟渔民沟通，跟这些村民去沟通，他又要需要有这种非常能够跟大家去处成朋友或者跟村长打交道的这种能力，就非常非常佩服他们。
要接地气的这种能力。
对，可能以前他就是一个大学里面做学术的、做钻研的这种人，但这种人一般可能就沟通能力都不会特别好，但为了做成这个事儿，他们也必须要让自己具备跟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受益人啊，或者是这个合作方去能够让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事一起做成的这种能力。
对，所以它其实涵盖更范围更广一些，就是说它这个链条的长度更长一些，就是说它可能并不是说光是做鱼类保护，
对
吧？你保护鱼类，那你不让渔民捕鱼，那渔民你不让渔民捕鱼，或者你把禁渔期它变长了之后，那渔民呢可能他的收入就减少了，
对，
那他也得 就是维持一个生计，所以可能不光是就禁止就完了，你还要去帮他解决这个渔民本身
的问题，对，
就你要把整个链条问题都解决了，而不是说简单的说，哦，我们把这个把禁止了啊，就是一个牌子不许去了啊，你去我抓你啊，就是你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其实人还是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的一部分，你还是人还是要生存的，这个东西还是要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对对，他其实角色有点像一个这种帮渔民想创业的方式的一个人，就他们可能像就像一个创意团队一样，但他了解可能渔民需要什么，但是保护这个生态环境又不能做什么事儿，所以他得把他这个告诉大家，哎，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要不要试一下这种方式？对，用不同的方式在，其实他们也是在一直和渔民探讨的这种过程当中。
对，所以像现在的也说明现在的这个环保组织，虽然你也开始说中国这边环保组织还国内还比较少，
嗯，
但是发展的这几十年下来，也慢慢在更越来越成熟了。
对，
不是，就是从最早的这种一腔热情，我就是要保护的这个动物植物，到来慢慢考虑到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整个自然环境实际上是都是连在一起的，万物都是连在一起的嘛。
对
你不能说改变一个东西，别的其他东西都不会有影响，这个一般不太可能，对吧？所以你可能做了一个，你保护了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地方或者一种生物或者植物，那造成的连锁反应是什么，然后怎么来让这个东西来解决这个造成连锁反应，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环保这个行业越来越成熟的一个。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其实的确能看得到，就是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在一直发展的比较好，因为特别像就我们合作这个 SEE， 他们就是有一个项目就是叫这个创绿家，它相当于就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孵化器天使投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你有这个初心，他觉得认同你想做的这个事儿，那他可以给你一个支持，但是能不能活下去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就你这事儿能不能干十年，才因为有时候做环保它并不是说你做一两年的工作就能看到改变的，它有时候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以后可能才会有一些真正的改变发生，那怎么样能够持续的去做下去，其实是比你怎么能够开始是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
嗯，对对，挺好。那展望一下明年，那第二年你觉得会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比较期待的呢？
我觉得就是第一年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个挺好的这个示例，所以我们可能会延续大概的框架，就是我们在本地会找一些很好的公益组织，让这些我们当地城市的会员能够有机会能够参与到他们的这些行动里面去，可以深度的了解，哎，环保我们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只是口头上说一说，或者是买一个环保的产品你就可能就做环保了。然后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去发现更多这些在玩户外的，但是发现了一些他们在玩的地方的这个环境问题，想要去保护他玩的地方的这些人，然后去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所以就是说把户外这个运动这个人群就是感觉他们可以更多的和环保这个人群来有一个交集。
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觉得环保并不是政府应该做的或者是公益组织应该做的，就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可能你喜欢露营，那你在露营的时候也可以做一点环保的行动，你喜欢冲浪，那你冲完浪也可以去做一些环保的行动，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而不是说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可以参与的事情。
对，那所以这个百分之基优税这块，也就是所以这个很好，就是这个这可以咱们进入最后一块问题，就是说那百分之基优税这块呢是大家都可以参与，那就是不管是公司还是环保机构还是个人，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那要怎么来，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听众们很多是要不然就户外爱好者，要不然就是喜欢环保的这个这方面的那怎么参与呢？怎么参与到这个中国的百分之基优税这个项目里边来呢？
你是说大家如果想要捐赠吗？还是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面来、
对，不管是想了解一下还是说我想就是、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其实环保这个理念大家都接受、那我能做些什么事呢，再怎么能了解的这个那百分之九税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能够怎么参与进来，怎么能了解更多，或者我怎么能够行动起来，能够把这个跟百分之九税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可能再进一步就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捐赠一些这个我公司也好，我如果是一个个人，我个人做一些捐赠，或者我是个老板的话，我公司可以做，我公司想加入。我也想做百分之税
，OK，
就是对
怎么加入？
怎么加入？对对对、
那一个一个来。我觉得作为个人的话，如果你对环保公益很感兴趣，然后也对百分之一很感兴趣，最简单的就是去来参与我们每个门店每个月的这个百分之一的活动。因为我们每个门店每一个月都会和当地的这个公益组织去举办一次社群活动，所以大家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加入进来，去体会一次就是。这个环保行动是什么，然后这个公益组织是谁，然后可以一起去保护我们玩的地方的这种具体的行动。当然如果你参与过一次两次以后发现对这个事儿真的很感兴趣，你也对环保非常有兴趣，那也可以去深度的去和这些公益组织交流，或者你想捐赠的话，我们之后应该会开通这个我们的积分捐赠的这个行动，所以之后在 Patagonia 的这个小程序里面，你可以把你的积分也捐赠给你想要捐赠的这个公益组织，我们会把它转换成现金去支持到这个公益组织。然后如果你是企业也想要加入这个百分之一的捐赠的话，其实它很简单，就是在这个 1% for Planet 你网站上搜一下就会出现它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个很详细的指导怎么去加入。它的注册流程其实很简单，然后你只要相当于就是你去把你的公司信息上传，它就会给你到一个会员，然后到一年以后你去把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营业收入进行一个认证，然后把你的捐赠的这个收据呈现到上面以后，他就会给你颁发你已经捐赠了这个百分之一的这个证书。
那就那这里边小一个小问题，那我公司捐赠刚才一开始你说到这个捐赠是直接给到受益人的对吧，
对，
给到环保组织了。大部分的机构的话，你可能我要做环保，我可能先要把钱打给这个机构对吧，然后呢然后这个机构再去分发。那百分之一地球税不是这样，它你这个钱是直接从捐赠人到受益人了。
对，
那百分之一地球税怎么活呢，他们靠什么，他们都是义工吗，还是怎么，他们是怎么个这怎么一个结构呢？
百分之一的平台是吧，
对，
他们是每年会为像这个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会员收取一部分的这个会员费，相当于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OK， 再收一个会员费。
对对对，会有一部分的是作为会员费收入。
Okay， 那其实这个东西相对来说透明一些，就是说你，而且我可以就是我是可以来决定我的钱给到
对
哪个环保组织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你比如说你也可以跟他有后面有很深度的合作。但如果你不想管，你给他，你很信任他也可以。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的公益基金资金是受到就财务是要受到监管的，所以他每个公益组织他每年年底都需要做一次整体的这个财务审计，对，
所以
确保你的钱没有进入到个人的口袋或者是其他的用途。
对，再说有监管的这个还是有。
对
对啊 ，OK， 对，那其实这个还是蛮合理的一个架构，听起来就是最后的这个钱会可以捐出来的捐赠的钱的善款可以是用到这个环保项目。
对对对，是的。
对，挺好，我就基本上咱们这问题也就完了。然后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觉得其实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个服装设计的，然后呢感觉其实服装这个行业咱们一直讲嘛，是个这个其实是一个污染挺严重的行业，
对
吧？
应该是世界三大污染行业之一吧。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可能平常想起来感觉不像是个很污染的行业，对不对？就你看杂志上的或者是一些走T台的这模特都很光鲜很漂亮，但实际上 它这个行业的污染还是很严重的。
嗯，
那其实 Patagonia 也是在想怎么能更多的来减低这块的一些污染，然后提倡大家就是多用啊，修补啊，或者这块就是我作为一个，我不是做服装设计的，我是以前做软件的，然后呢，然后作为户外爱好者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你觉得就是能驱动你的是什么？就是
OK，
你觉得这个就是因为驱动我的是这个户外喜欢
去玩，
对，喜欢去玩，
喜欢自然，
喜欢玩，
嗯、
对、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可能走的路跟所有的其他的或者大部分的这种服装设计师都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所以能驱动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之前有大概分析过，因为有时候我把我的这个简历拿出去，很多公司他就觉得，哎，你这是什么套路，就根本看不懂、就怎么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但是我觉得在我这边我自己是非常能自洽的，我觉得可能学习服装设计一开始是我的一个爱好，就我喜欢，就每个女孩都喜欢美，喜欢漂亮的衣服，就这个是最一开始的一个想法。但是后面通过学习也会慢慢发现，哎，这个行业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光鲜亮丽，它就后面有很多制造啊，很多这个污染啊，就是也是通过慢慢的这种，就学校以前也会有这种可持续的时尚的课程，然后通过这些课程会慢慢发现，哎，其实这个行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而且其实真的做了设计师，你也发现你不是那个天天走 T 台出来谢幕的人，可能你就是在工厂里监工的那种、就是一个包工头一样的感觉。所以后面也觉得，哎，其实如果你是设计师，那你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就你觉得是有一份负罪感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并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做某件事情都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trigger point， 就是你的转变点。就对于我来说，我是看了一个关于垃圾的纪录片，就里面有讲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垃圾，通过在垃圾行业里面生存的这些人的现状，我就觉得当时就觉得，哎，我其实很想要做一些改变，因为我当时工作的这个环境也是就是制造很多垃圾，就我们做活动可能帮一个品牌做一个大型的活动，搭建了一个星期，然后活动两个小时结束了，这剩余的两个小时就是这些东西全是垃圾了，就我觉得我在生产很多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不想让我的人生就一直陷入在这种循环里面，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主动想要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就首先解决的可能是我内心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然后加入了公益组织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在一起去努力的去解决一个社会上面的问题，就是一直是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最后你就找到了这个做这个做环保公益，然后这个然后现在从乙方变成甲方继续去做就是从一再做一个环保组织变成资助多个环保组织。
对对对，也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嘛、就是我们能整个社会给到这个环保公益组织的资源真的是太少了，就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品牌能出更多的力去带领大家去看见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很好。那也很期待这个咱们以后再往下这个能有更多的这种好的环保项目。
对，
好。那行，那今天这个咱们就到这儿。
好嘞，
感谢 NY。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This old unreliable faith, the kind you kick around on a Sunday. You never take the chance when you said you would. I guess you never know if you really could. Make your dreams